第三十三节，他既被上帝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第三十六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的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我们读第三十八节，再读第四十二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招来的。第四十二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我们低头祷，主，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所以你把我们从罪恶中间拯救出来，使我们从这灭亡这世代中间分别出来，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成为属于你的人，是因为你从天上而来的恩召。我们今天成为属于你的人，也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全，从死里复活的大恩大力。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借着你的圣灵重生，成为你的儿女，在你教会，在你家中有份。我们感谢你，愿主你赐福给我们爱你的心，对你的认识一并加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我们今天早上提到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有关于这一个 confession revelation authority of the church 的问题。耶稣基督在这个彼得最先把教会的信仰表白提出来以后，他就第一次用了教会这个字。教会这个字呢，希腊文是 ecclesia， 就是被招出来的，被招出来的那一个团体叫做教会。所以呢，神从罪恶中间把我们拯救出来，使我们不以这败坏的世界一同走灭亡的道路，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被分别为圣，这个被分别为圣，成为属神的儿女，这个圣召就使我们成为教会。而这个圣召呢，是在万古以前神永恒的旨意就定了，在基督历史的成全中间，十字架同复活为我们完成的，圣灵的运行借着宣扬真理的时候，把这个生命赐给人的。所以我们是从上帝生的，我们是从圣灵生的，我们又是从真道生的。信道是从听道来，整一个人领受了主的道，道就在他的里面赐下信心，道就在他的里面产生了信仰。这样的因道而产生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了生命，我们就属于主的。而这个生命是根据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用无穷生命的大能所成全的。所以我们在基督的生命里面有份的人联合在一起的聚会，这个就是教会的聚会。这个教会就是被招出来， The called ones according to the glorious calling of God, the holy calling from heaven, the calling of the grace of God.We are called to be the member of His church. 而圣灵呢，把我们洗入他的教会里面，所以我们从一位的圣灵受洗，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这样呢，我们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三节告诉我们，这个 From one Holy Spirit we are baptized into the body of Christ.在我们受圣灵的洁净，圣灵借着耶稣的救赎宝血的功能，使我们脱离罪恶，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那么真正有生命的人就成立了一个教会，这个是教会。圣经说的上帝的家，是永生上帝的家，是真理的注射和根基。
那么最先教会什么时候成立呢？虽然教会的名称是最先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提出来的，但是教会有形体的成立，也就是五旬节的时候 The day of Pentecost， 在这个圣灵降临节的那一天，耶稣基督的教会诞生在世界上。那个时候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个时候赦罪的宝血已经流出来，赎罪的救恩已经成全了，胜过掌死权的魔鬼的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他把圣灵赐下来，因为他领受了所允许的圣灵给教会，这样圣灵建立了教会，圣灵使人属于耶稣基督。人若不是属于基督的灵的人，如果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于属基督的。所以呢，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最后一句话很清楚的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圣灵使一个人成为属耶稣基督的人，这样每一个圣灵重生的人都是教会的真分子，无论他在什么宗派里，无论他借着哪一种教会或者哪一个团体把福音传给他，他是听福音广播也好，他是看单张信主也好，他是参加布道会信主也好，他的真正重生得救，圣灵重生了他，那么他就有了新的生命，他是属于真教会的。不过一个人怎么知道他是真重生得救呢？一个真重生得救的人，也就是圣灵把基督从死而复活的这个功劳同这个赎罪的大恩运行在他的身上，圣灵被称为施恩的灵，是施恩的灵把神的救赎的恩典运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接受了这个施恩的灵所做的工作，圣灵就把新的生命借助这个恩典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变成有生命的人。有生命的人与 有生命的人在一起，就能有生命的交通，有生命的人与有生命的人在一起，就有一同在生命的团体里面享受主的同在。那么呢，圣经当耶稣基督死复活以后，圣灵降临了，那么使徒们呢，他们就大有胆量的为主做见证，那些从前怕得不得了的现在一点都不怕，从前关门自己捆锁自己以为安全的，现在呢冲出门外去。所以呢，教会就把耶稣基督，使徒们就把耶稣基督的真理传开了。彼得说呢，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洗弃你们的罪，你们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那一天呢，受洗的三千个人，那么这个是第一批受洗领受圣灵的这个听了福音接受主的人。当然使徒们是更早的，使徒们在等候了十天以后圣灵降临，他们就这个被圣灵充满，教会建立，他们传福音，第一批领受福音而接受主的有三千个人。那么这些人成立的教会，有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所以在这里你看见 The importance of doctrine The teachings of the apostles， 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教会里面有教导是很重要的，有一些教会在受洗以前不必西道班，就是谁要信就受洗，不对的，应当有对教训的认识。那么你说呢，这些人没有啊，这些人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圣灵一降临，他们传福音他们就受洗了吗？没有啊。但这些人是在耶路撒冷过街的人，对不对？到耶路撒冷过街的人都是在各地的那些犹太人离开他们的住的地方，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来过街，他们都是了解旧约的人，对不对？了解旧约的人才来过街，所以对神的道已经有系统的认识，不过他们还没有知道说那一个旧约里面所指的、所讲的、所预言的乃是指向耶稣基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一个很清楚的例子，使徒行传第八章，埃提阿伯的太监，当他走到旷野的时候呢，突然间看见腓力在那里，他读经读不明白，读以赛亚书第53章不明白到底是什么，腓力就从那一章圣经给他讲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他就明白，哦，原来旧约所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基督就是那被杀的羔羊，基督就是那为我们受审判的那一位，所以呢，他就接受了耶稣基督，他就受洗。所以这些人在旧约里面知道了上帝的道，不过他们有一些还不明白那旧约所指的、所讲的、所预言所指出的就是耶稣基督，上帝所差遣到世界上做挽回祭的那一位。等他们明白了，他们接受主。所以这里也是这样，你们当知道你们所弃绝的耶稣基督乃是上帝的儿子，你们也当知道呢，你们借着无法自认的时候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上帝把死的痛苦解释叫做复活， 原来他不能被死俱进。又说呢，基督既然已经升高高天，上帝用右手高举了，主已经立他为主为君基督了，他们扎心，因为他们明白了耶稣基督，所以教会认识了基督，教会对基督有了这个纯正的信仰，因为他们受洗，他们归入耶稣基督，他们对神的整个认识是透过基督的，透过基督认识神。这样基督已是，基督是神智慧丰盛有形有体居住的那一位，上帝借着他的教会中间居首位，教会建立起来。那么这些人第一样呢，恒守使徒的教训， They keep the teachings of apostles。 以后呢，他们彼此交接，这个彼此交接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常用的那个名称交通，这个行交接之礼，这个字呢不容易翻，所以有的人翻成团契，有的人翻你交通，有的人翻你交接，圣经有用交接也用交通，两个都有用，相契合，有密契契合契用，这都是表示里面都是 OK， 你 OK 我 OK 契用，那个能够谈得来，这个团契交通交接 co-acceptance。为什么要交接呢？为什么要交通呢？因为教会里面分子很复杂，有的人脾气是硬的，有的软的，有的直的，有的弯弯翘翘的。那么我们应当彼此能够交接，彼此交接。所以这个呢是第二方面，就是交接，就 fellowship。 第三样薄饼，这薄饼当然是为了纪念主的，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在信仰上，在救赎的事上有份。以后呢，第四样，祈祷，对神、对上帝的一个交通。这样你看，教训是从神而来，借着使徒而来；祈祷是从人向神发出去；而交通呢，是圣徒之间的关系；而薄饼是耶稣基督所成全。你看教会的工作了吗？你看到这个图案吗？啊，上帝给人的教训，成了人整个信仰、人整个生活的这个基础，人对神的祷告，这个从上到下的是神的教训，下到上的是人的祈祷，而交接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薄饼是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你看到这幅图案吗？就在第42节这里，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薄饼祈祷。那么在这以前呢，我们看见这些人还没有进到教会生活里面先受洗，对不对？所以教会呢也施行洗礼同施行圣餐这两个 sacrament， 这两个的这个圣礼 sacrament 圣礼。查经班不是教会，查经班不可以替人家施洗，查经班也不可以薄饼。如果查经班要夺取教会的权利，除非他先成立教会。所以呢，这个北美的查经班有很多是模模糊糊的事情。你说如果我们就是教会，那你就挂就用教会的名称好了，你明白吗？当然不一定每一个挂教会招牌的里面是教会，有的挂教会招牌没有教会的功用，有的有了教会的功用不要教会的名称，这个很奇怪，最后我们名副其实。教会圣经很清楚看，起初这个受洗领受了圣灵，受了洗悔改离开罪恶归向耶稣基督的团体，那这些人就遵守上帝的教训，遵守上帝的教训赋予神的权威，然后呢他们对主有祈祷，把他们心念对主说出来，这样呢这一个人呢他与神之间有一个 vertical relationship， 以后呢他用这个与神之间的责任来处理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要先在天地之间立定我的身份，我与神之间的关系弄清楚，有人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肢体生活 body life， 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具有彼此交接，有 fellowship。 所以我们谈论我们心里的困难，我们彼此不同的看法谈讲，用爱心来建立，用爱心说诚实话是交接的因素。大家说，用爱心说诚实话是交接的因素。我们有时候很喜欢找那些和我们看法相同的人谈，哇哇的交通得很好， 跟你的看法相同。专找看法相同的谈很危险，因为不必谈也可以谈，本来不必谈已经相同了，谈什么？你如果看法不大对而专找看法相同的人谈，就在你不大对中间自己以为对，去做肯定性的工作，去对话自己，去对你所不对的把它对话。专找相同的人谈，这个呢不是交通，这是接待。你懂吗？因为你还能谈得完，你谈他们谈不来，我们很会交通，你越交通就同别人越不能交通，好吗？所以呢，专找相同意见的人谈话，这个态度不对的。我们当着不同的态度、不同的看法中间好好谈，但用爱心讲诚实话。我今天站在台上讲了很多事情，可能和你观念不一样，你不赞成，但我心里知道我是凭着最教会的爱心来讲，总有一天你会了解。那么这个用爱心讲实话，这两件呢就是交通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有很多人有爱心讲不诚实话，有的人诚实讲不爱心话。很有爱心的，爱心什么爱心呢？就是随便妥协、随便遮盖、随便出卖真理的爱心，不讲诚实话，那不是爱心。还有一些人讲的很诚实诚实的话，我讲的都是对的，但是讲的都是不用爱心讲，那就不能好好交通。我们用爱心讲诚实话，使这个交通可以达到一个甘美蒙主悦纳的地步。这个交接教训是使徒的教训，为什么？因为使徒已经在耶稣基督所办的神学院里面度了3年半，就使徒们是直接领受启示，只有他们是直接，我们是间接，你懂吗？你现在透过使徒，你说我还是直接从圣经领受启示，这已经弄错了，因为圣经翻译成中文你才读的，所以从使徒又翻译成希腊文，翻译成中文又再到你的手里，已经是间接好几次了，不一样。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使徒等量齐观，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过使徒，因为使徒是神信任他们把那个启示写下来，所以新约的圣经交给使徒们写了，现在我们看了，所以圣经的作者领受神的启示，我们写了，我们读了，这个照着这个启示来过生活，也我们彼此交谈。我交谈的结果是要回到更遵守圣经的原则，我们交谈的原则是要回到圣经的教训上去。那么我们不禀这个表示呢，我们在这个肢体生活里面纪念我们的主曾经为我们舍命。你纪念主，我也纪念主，你是主宝血买赎回来，我也主宝血买赎回来，我们就有一个教会的生活。那么在守圣餐的时候，这个纪念主不禀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圣餐有3重意义。第一重意义是纪念耶稣基督过去曾经为我们死的历史事实，纪念他的爱他的恩。第二是联合现在众圣徒，就是耶稣基督宝血买赎回来的人，我们一同在主里面享受主的恩典，这是联合。接着有形的表记，在无形之中有一个联合。第三呢，盼望将来在上帝国度里面吃喝那新的日子，耶稣基督讲我们有一个盼望，所以基督徒的整个宇宙观整个历史观，我们有一个绝对的盼望，就是这次世界有一天都归到基督那里，所以我们现在面向那一方面去等候他再来。这样呢，联合现在纪念过去，盼望将来，过去现在将来，对过去我们就纪念，对现在有联合，对将来有盼望，这是整个教会在历史的过程中间继续不断这个做这个守圣餐的工作，直到耶稣基督再来，就 body life。这交接是我们之间从分享从主而来的，而我们不禀是一同纪念主为我们所做的，祷告是我们向主所讲的，教训是主向我们所讲，这个教会的生活很清楚看出来。那么这个教会的生活呢，要形成了有多大的功用？有3个很大的功用。 The function of the church threefold。 第一个功用是什么呢？就是对主教会要做什么，教会不一定要这个形状，教会要建成这样的也可以的。所以中国人把佛教当成是本土的，把基督教当成外来的，就乱讲。你们是外来的西方的， 耶稣是犹太人，我们接受马克思，马克思犹太人，对不对？把外来当作本土，把本土当作外来，把犹太人当作非犹太人，把非犹太人当作，把犹太人当作西方的，把西方的当作多么乱七八糟，那都是很不公义的看法，很多事情很好笑，对不对？有的人说这个都不要，我要科学，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的犹太人。你说不不不，我讲心理学，西蒙弗莱，西蒙弗莱犹太人，1600年Horowitz、Rubinstein 犹太人，犹太人得到诺贝尔奖金的比例是比任何一个民族还大，从他民族的比数来看。我们继续讲下去，就我一提那个，你一定很多问题要问。那教会的功用是什么呢？教会的功用有三重的，第一个功用就是对神，我们有敬拜同侍奉的功用。我们专敬拜他，单要侍奉他，这个是敬拜同侍奉的功用 ，worship God and to serve Him， 这是第一样。第二样，教会呢对圣徒的本身有交通的这个功用 ，the fellowship， 啊，各此彼此帮助，互建立，互相建立，互利的功用，这个是 fellowship in between the Christians， in between the saints。所以对神是 worship， 对圣徒是 fellowship。 第三个功用是对这个世界是什么呢？就是见证传福音的功用，to witness and to evangelize。 那么这个见证呢，包括我们把福音传开同社会的工作，教会对这个整个世界，非基督徒我们用主的爱爱他，在这个世界中间把这个真正生命的动力，爱的源头，从真正真理的智慧把它分享出来，使世界以我们同受福音的好处。这样是教会的三大功能。有一些的教会呢，他们只注重其中一个，有一些教会只注重其中两个，都是不健全。教会对神，教会本身，教会对世界有这个不同的功能，对上帝有敬拜的功用，侍奉的功能。那么我们说礼拜天大家来聚会就敬拜上帝，对不对？有的人认为聚会是来听到，所以呢起先荣耀颂不在，唱诗班他不在，等到快要听到他赶到了，到一听完了祝福也不要就跑掉了，这是不对的。因为聚会的本身包括了敬拜，敬拜的因素要比听到的因素更重要。因为连听到要用敬拜神的心来领受主的教训，用这样的心情来明白教。今天中国教会有许多的基督徒坐在那边就是听，好听就听，不好听就不听，他根本是以自己为本 anthropocentric， 以人为本来定夺整个教会生活，这是不对的。所以教会里面圣乐很要紧， sacred music， 好的音乐是历代历世圣徒敬拜的一个心声。我们以众圣徒一同明白，不是你自己要你自己独立明白，以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残酷高深，就敬拜，敬拜上帝。我们对主讲话祈祷，在教会里面，在聚会里面领唱的人，送礼的领导的人，要把人带到一个敬拜上帝的地步。当然布道会有一点不一样，我很多方面中国教会完全不受训练，就敬拜，对神的敬拜。这个教会的存在就在世界上给人看见，还有一些人是以主的名为圣的，是求告主名的，是向神负责的。教会的整个敬拜生活要成为社会的一个楷模，那些还不成为基督徒的或者那非基督教的，他们要清楚看见，因为基督徒对神有这个责任，对神的教训的这个遵守，他们过的生活比别人更好，你明白吗？这是很要紧的。我们的伦理基础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伦理的内容因为神的道、神的律法、神的诫命，这些的东西都使我们照着神的教训中对神的尊敬，我们能过一个很有基础的生活，以敬畏神为立身之本。那么神是真理的源头，神是爱的源头，我们以神的爱、以神的真理、以神的智慧作为我处世为人的一个基础。交通，这个交通乃是因为我们有了主所给我们的生命，你有主的生命，我有主的生命，所以我们能交通。但不要忘记神的儿女各行各样的， 有的教会要大哭大叫，有的教会静得不得了，有的教会每个人开声祷告，好像几百个人一同在吵架，有的教会静得不得了，只有一个人在祷告，其他的可以打瞌睡，有的教会一唱诗的时候扑掌啊扑掌啊，有的教会唱诗的时候静得不得了，很不一样，对不对？有的教会讲到讲啊讲到讲台，每年要换一个。有的教会讲到好像在念经了，神主耶和华就是说，听的人毛骨悚然。形式是很不一样，形式很不一样，教会人也不一样。有的人就习惯这样的教会，他就到这个教会；有的人习惯那个教会，到那个教会。有的人听唐崇荣讲到很高兴，有的人听了他会发脾气。因为神的工人也不一样，气质也不一样。不，我们不要强人从我。信仰一定要绝对，但是方式要相对，听懂这两句话吗？信仰要绝对，我信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信耶稣神人，二信的中保，我信他保学救赎的恩典，我信圣灵重生人是必要，我信圣经神的话，这些是绝对的。但是呢，方式就相对。有的教会看你们这女人穿长裤，他气死了，对不对？有的教会看男女坐在一起就很不淑女，要男的这边女的那边啊。还有的教会看基督徒穿西装，哇，他很不看不顺眼。有一次我在台湾讲到，有一个人说你怎么带领带，我说为什么不可以带领带，他说宋博士没有带领带，所以你也不可以带领带，羞耻。后来他打我，你知道吗？哼，就打我一拳。我说你这么打人的，他说我没有打你，上帝叫我教训你，因为你打领带的。形式是很不一样，施洗约翰是被圣灵充满，耶稣也被圣灵充满，一样不一样？被圣灵充满不一样，一样不一样的圣灵？施洗约翰被圣灵充满，耶稣也被圣灵充满，一样不一样？施洗约翰是穿骆驼毛衣服，耶稣也没穿骆驼毛衣服。如果耶稣那天也穿骆驼毛衣服，就定下规矩，所有传道人被圣灵充满都要穿骆驼毛的衣服，这样呢骆驼毛就不够分。传道人青年的时候我要奉献做传道，骆驼就吓死了。所以形式大可不同，耶稣基督谈形式不同，因为不同所以我们交通，不要因为别人和人不一样，所以他就是人的，我才是神的。凡是不和我一样，大概没有得救。我们常常犯上这样的毛病。你习惯了这种教会的时候，后来你到美国人教会去看他们的教会，你看得很不一样，看到很不一样。这些大概没有生命。你什么叫做生命？就像我这样叫生命。他那种人没有命，不一定。叫 temperament 是不一样。黑人的教会是 emotional。你注意，你到黑人的教会去过没有？他们唱着他们 emotional， 上帝也喜欢你，不能怪他。因为圣经也有那样的祷告方式，有那样的，有没有啊？啊，米利亚就带领两百万的以色列人在这个红海边大声歌唱赞美上帝，那世界最大的 concert。Only performer 2 million， audience nothing， 连一个听众都没有，因为会听的花老王都死在海里了。所以那个音乐会没有听众， The only audience is God himself， 上帝听他们在赞美的声音，你看到没有？所以呢，黑人有黑人的方式。我告诉美国呢，比如说这国会议员基督徒呢，多数是去比较安静的教会，政治的领袖啦，那些思想家啦，他们去的教会是比较静的，不爱吵闹的。社会里面阶层文化的高层分子啊什么，去到那个比如说 Anglican Episcopal Church 那里去啊，以后呢再低一点的人就到长老会了，再低一点忠诚的就到这个浸信会去，再低一点就到 Pentecostal， 更低下去的事情是就到 Charismatic Movement 的教会去，热热闹闹吵吵闹闹。所以每一个阶层不同的人，我不是说一定的，我是说有一些不同的范围。所以耶稣基督的教会不是这种，也不是那种，是所有真正重生得救的，无论他的形式如何。你知道 Pennsylvania 有一个地方叫做 Amish people， 这些人呢受洗还要从约旦河拿水来，
啊，他们不挂胡子，不挂胡子，你一挂胡子就不属灵了。所以我们这些都不属灵的人的教诲，形式是个人不一样，不要计较太厉害。啊，有一个哲学家叫 Carl Jaspers， 听过他名字吗？没有听过 Jaspers， 耶斯培。啊，听过，你只记得中文名，怎么可以？到了美国了还记中文名？我读书不喜欢用中文名背一个人的名字，因为背了有时候会反过阿里斯多德变成阿斯利多德。我直接就我教书的时候，这英文名就英文名，希腊名就直接希腊名。这样你看别的书，你还记得这个是谁，那个是谁？我说 Jaspers， 你说不知道；我说耶斯培，你说知道。后来叫你翻译耶斯培英文是什么？你知道大概是 Yes Pay。他说 No Pay， 不是 Yes Pay， No Pay。Jasper 他说什么？他说呢，现在的女性一直要争取男性化，剪短头发、穿长裤子，弄什么都像男人一样，而男人却唯一把与女人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胡子，把它刮得清清楚楚。他说他莫名其妙，男是男，女是女，不太一样，对不对？现在男的故意弄得像女的，因为没有胡子，而女的故意弄像男，所以很难分辨，怪不得这个世界这么多同性恋。我们跑回头，因为大家形式不一样，但是有相同的生命是要紧，所以能交通，教会能够交通。交通在同样生命里面，一定要注意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看法，彼此之间的尊重和合一，那个很了解。所以现在回答一个问题：宗派的产生。你说我们这里不是宗派，我单单用一个问题请你们解答案的时候，你就发现答案好几派了，你懂吗？比如我问你，耶稣基督死三天复活，那三天他到哪里？照你对圣经的认识，你写下答案，一定每个人不大一样。所以你不能不承认有派别的产生，派别的产生是很自然，一定有的。这个在思想里面叫做 the school of thought， 思想派系。思想派系如果是存在的话，那么呢，我们根本不承认它存在，那就是一个不承认事实的逃避作风。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个宗派的派系之间的产生和宗派的思想有不同的差异，这个是本来就存在的。这个存在呢，我们一定要承认。那么如果有一个人说，我不要宗派，我完全没有宗派，是单单我才是教会的，那是逃避现实的另外一种自义的表达，因为他还是另外一派。如果这里有分一派、两派、三派、四派、五派，而我们这几个人说，我们不要分派，我们反对他们分派，不要分派好不好？
好，
我们不分派，我们不分派，我们反对他们分派，我们这一派是没有派，我们这一派是没有派，很好笑的，不成功解散。天下没有一派没有派的派，没有派的派还是派。那么没有派的派呢，自以为自己可以包括所有的教会，反之在我这里才是真教会，其他都是假教会，这是很自义的，这是我不赞成的地方。你明白我的意思？所以我不是说所有的都错我对，我就是反对所有的都错我对。所以我告诉你，我也有错，你也有错，大家说连那些自以为真的教会的他们也有毛病在。那么能够彼此尊重，那就好。那我也不是说我赞成所有的派系。那么外邦人就说，你们教会这么多派，我怎么能接受？我告诉你，我们的答案很简单：兄弟可以穿不同的衣服。大家说，
兄弟可以穿不同的衣服，
还是兄弟？仇敌可以穿相同的衣服，还是仇敌？跟吧，吃饱了这么懒惰，大声一点，一二三，仇敌可以穿相同的衣服，还是仇敌？那么你把宗派看成什么呢？看成仇敌吗？不应该，宗派应当看成是兄弟，你明白吗？我们好像在主里面兄弟，不但是在一个教会里面的彼此兄弟要相爱，就是不同教会里面的人，卫理公会、长老会、浸信会，真正属于主的人要彼此以兄弟情谊看法来相待，这个就 brotherly love extend 比较扩展的一种兄弟之间的情爱，
这个是在教会里很重要很需要的一件事情。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就没有看到这一点。好，我现在要稍微讲一些你过去没有看到的事情。摩西是不是伟大的领袖？是不是？不但是以色列伟大领袖，人类历史中间最伟大领袖之一，因为他的影响到今天，连美国国会里面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那个法律家，摩西占了一个重要的位置。 One of the biggest 在定法律，在定社会制度，影响大得不得了。你今天呢，3000多年以后你再看他的这个植物学生物学的了解啊，他对各样方面的知识的了解，真是吓死人。摩西有一天上帝说，我要毁灭以色列族，兴起你的后代成为大国，你跟上吗？摩西啊，以色列人这样顶撞我，反对我，要把它毁灭掉，我要兴起你统你的后代变成一个大国，如果是你，你怎么样？
感谢主，机会来了我这个唐崇荣只剩万代兴隆，后人全部灭绝。
我告诉你，多少人呢可以同泛滥不能同富贵，另外一些人可以同富贵不能同泛滥，政治是很肮脏的。多少一同起家的人不一同回家，等某一个人成立的时候，把他最亲近的一个人杀掉，你明白我的意思？当摩西已经成功的时候，上帝对他讲，因为以色列顶撞我，所以我要毁灭掉成立你自己的大国。如果摩西有雄心到变成野心的话，他一定赞同这句话，对不对？多加经营何乐而不为。但摩西说什么？不，你如果毁灭以色列家，立我的家，我不要，我宁可从你生命中间被涂抹，你要保留以色列家。所以他不是为己，是为全家做工的。我现在要告诉你是这句话，为全家尽忠。摩西是对以色列全家尽忠。摩西对以色列全家，以色列有12个支派，对不对？流便、西面、犹大、利未、但、亚瑟、加特、西撒、以撒加、西布伦、拿弗他利、又色、便雅悯。大家跟我说，一二三。流便、西面、犹大、利未、但、亚瑟、加特、以撒加、西布伦、拿弗他利、又色、便雅悯。That's very easy to follow。现在你们自己讲，我 follow 你。一二三。半年里OK， 我不要浪费时间了，你们不要好好修。那么以色列十二支派，摩西是从利未支派出来的，是不是？神甚至能立亚伦的后代永远为祭司，摩西的孩子没有，摩西也甘愿。所以他的伟大不再为自己同自己的家族打算，他的伟大是为全家尽忠。他为全家尽忠了，是包括不是单单我这个支派，连别的支派都一同兴旺起来。只要是以色列家兴旺，那就是我的盼望。还有不同派系的，还有不同思想的能够兴旺，我盼望整个家兴旺起来。照样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进信会的盼望进信会的人兴旺，别的不必兴旺，是不是这样？弟兄会的盼望弟兄会兴旺，别的不必兴旺。卫理公会盼望卫理公会，长老会盼望长老会。我把宗派呢认为当作支派一样的弟兄，这样呢不把宗派两个字骂得太臭，因为根本不可能没有宗派的。先解决刚才那句话，根本不可能没有宗派，已经接受了吗？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宗派的，他还是一派，就是无派之派。你相信不相信？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哲学家。每一个人他自己的哲学思想有没有？他也是一派，就是还没有被承认那一派。那个派是大了， 那个没有派的都是小的，还没有被承认的是自成一派。如果能成一派还好。
好，那么既然不可能有没有宗派，所以那些不同的宗派的存在，我们把它换成像支派一样，我是不是只盼望我的宗派兴旺，而别的宗派衰微？摩西说不，以色列全家兴旺。所以希伯来书称赞摩西一句话说，他是在以色列全家尽忠的，全家尽忠，不是为他自己一派的兴旺。这样，我们看见教会里面有一些工人，他们祷告不是为自己的教会，也为全世界主的国度为兴旺，为主的国主的义，五条望前。他们可以在很多不同的宗派侍奉主、兴旺主的福音，而自己没有建立他自己的教会，自己没有占自己的地盘。有这样的人，如果你在某一个宗派里没有错，但你也为别的宗派祷告，也能尊重别的宗派，有神的儿女，凡是从上帝所生的也必爱凡是从上帝所生的，如果爱生他的上帝也爱凡是上帝所生的。我们来看这节圣经，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一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上帝而生，凡爱生他是上帝的也必爱从上帝所生的。我们若爱上帝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上帝的儿女。我们大家一同来读五章第一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上帝而生，凡爱生他是上帝的也必爱从上帝所生的。我们若爱上帝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上帝的儿女。这样一个真的基督徒爱凡是真的基督徒。那么宗派虽然有许多，有没有一些宗派慢慢走错路，以至于信仰丢弃了？有。如果那些信仰丢弃了没有真正重生的人，是不是我的弟兄？不是，只能说是我在世界上的朋友，但是不是我在神的国度里面的弟兄。你明白？今天我们中间有人已经是基督徒，有的还不是，不是基督徒都是我的朋友，我爱他们，因为我们同一位上帝创造，虽然他信不信，都是我在世界上的朋友，但直到他接受主的，他才是我在树林里面的弟兄。啊，那么这个凡是一个挂造教会招牌而没有真正信仰的，我不能把他当弟兄，不能。那么那些的错误的信仰，我们用什么来衡量？好的信仰，我们用什么来衡量？使徒的教训，刚才提到，使徒的教训成为我能交通，我在各宗派中间能够追问，能够交通那个原因。所以我说 doctrine is very important， 你听清楚了吗？教义是鉴定一个人信仰的钥匙，所以这个教义使我们教会与教会之间能够彼此尊重，不能彼此尊重。如果一个教会自己不相信自己所信的是什么，他怎么能够就和别的教会好好的认识同交通呢？所以这个 doctrine 很要紧。那么在教义里面呢，我认为有绝对性的同相对性，绝对性的不能妥协，相对性的不必强求。我再讲，绝对性的不能妥协，相对性的不能强求。绝对性的东西我们不能妥协的是什么？我列出来。第一，相信三位一体的上帝， The Triune God， 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是我们信仰的上帝。这位上帝，圣父预备救恩，圣子成全救恩，圣灵施行救恩，他们是创造的上帝，他们是启示的上帝，他们是救赎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一位上帝，三个位一个。这个信仰是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信仰。第二样，神人二性的基督，为中保的基督，他又是神又是人。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上帝的肉身中间显现，他是神又是人。这位神人二性的中保是我们信仰的第二个很重要的要件。第三样，我相信圣灵同他的重生的工作，圣灵重生人，使一个人在悔改、称义、成圣，有神的生命，这个整个步骤的中间，圣灵奇妙的工作，我相信他，就是真信仰。也是要相信在历史中间的福音的事迹，耶稣基督他为同你所生，耶稣基督得胜试探，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败死的基督，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耶稣升天，耶稣再来，除了再来以外其他都已经的历史成全了，再来还没有，这是我们盼望的焦点。
第五样，相信圣经是神的启示，是神启示的话。那么这些的信仰呢，是我与所有不同的含我不同教派的教会能够彼此交接，能够彼此有 fellowship 的原因。不论他在哪，如果他是浸信会的会友，他是卫理公会的会友，他是长老会会友，他是圣公会的会友，他是圣教会的会友，如果他相信这些，那么都是我的弟兄。无论多少派别，你也不必外邦人说你们教会这么多不要紧，我们都信仰相同的。就是这样简单。那么那些非绝对的范围像什么呢？有的教会这个准男人讲道，也准女人讲道，有的教会不准女人讲道，有的教会女人要蒙头，有的没有蒙头，有的一个杯，有的好多杯，啊，有的一定要敬礼，有的一定要地礼，啊，那么这些是相对性的，不是绝对的，那个不应当当作我们相争甚至分裂的原因，你明白？那些不是重要，因为这些是关系神的本身和神的话，我们对他的信仰和我们得救的问题。啊，那些不是相对，有的教会有长老，有的没有，有的教会的长老又长又老，有的教会的长老又年轻又不老，啊，有的教会有终身的长老，有的教会没有，有的教会有终身的执事，有的教会没有，啊，有的教会这个洗礼一定要用浸，有的没有，这些次要的不必争，这不必把它争到面红耳赤，甚至教会分裂，为这些小事情争到教会分裂，说凡事。他那样的就不是教会，我这样才是教会。你说为什么不同在哪里？同样在这些东西信仰里面，哦，不同的是因为他有守圣诞节，我没有守圣诞节，就为这样把耶稣基督教会割裂，那是很大的毛病。所以我盼望你们相对的同绝对的先弄清楚，用绝对的精神处理绝对的事，用相对的精神处理相对的事，这是一个大原则。跟我说，一二三，用绝对的精神处理绝对的事，用相对的精神处理相对的事。绝对的精神你用相对的事去处理，相对的事你用绝对的精神去处理，都会把事情弄乱。绝对的你把它相对化变成妥协，相对的你把它绝对化钻牛角尖，把相对的绝对化，结果你就会把朋友当作仇敌；把绝对的相对化，你会把真理出卖掉。我不重复了，这些话你再去想，来不及想写了，以后再想。明明是好好的弟兄，他也信耶稣，我也信耶稣，他也是重生，我也是重生，他也是像耶稣基督从死里活一样的善良，我就偏反抗他，反抗很厉害，把弟兄当作仇敌，是不是中了魔鬼的诡计呢？然后把那些不是弟兄的当作弟兄一样，然后这个不是也是中了魔鬼的诡计吗？相对的绝对化，绝对的相对化，这都是教会不应当走的路。好，我现在顺便举一个例子。保罗说，你们在哥林多的教会，有的说我是属阿波罗的，有的说我是属基法的，有的说我是属保罗的，还有一派说我是属基督的。难道基督是分开的吗？属保罗、属阿波罗、属基法同属基督，哪一个好？哪一个好？属基督不好，你敢说？哪一个好？都不好，哪一个最不好？属基督的最不好，因为他说我属基督，已经暗示别人不属基督，你懂不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他下意识里面用了最好的名称来套别人，全部不可以进去。你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你不属基督，你不过属基法。但是那些因为听彼得讲到而信主的人，你不能说他不属基督啊，对不对？那些听亚波罗信主的，你不能说他不属基督。所以保罗后来呢，对付这些的，就是说基督没有分开，你们不应该这样。那么你说呢？现在我是长老会，他是卫理公会，岂不是好像是分裂了吗？好像是分裂，但如果你真正能够彼此用刚才绝对性的信仰，彼此相爱合在一起的话，那派别的本身不能不存在，因为已经存在。你如果要改名，好，长老会变成基督会，那信义会变成基督会。但是我告诉你，你们这个叫做割层基督教会，里面你一定有一些长老会的事情，有一些是进修的事，有一些圣公会的事，你不能够没有派别，这个思想派别一定存在，那是一个 de facto， 是一个事实。好，
保罗后来呢，对这几方面最不客气的是对那些自称自督基督的。他后来讲一句话：若有人自以为是住基督的，他应当知道他怎样住基督，我们也是怎样住基督的。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因为他不可以把别人 exclude， 虽然没有讲，但是已经暗示了那样的方面。这是关于教会。那么教会呢，这个三个大的方面，第一，我们看到就是对神的敬拜；第二，就是对这圣徒之间的交通团契。以后呢，第三，对社会方面，对社会方面，教会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要做世上的光同世上的盐。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去抢世界的政权，坐在宝座上，没有。这世界不是我的国，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很清楚的，我们不是去抢去争那世界的政权。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以基督徒的身份在政权上或者在政治上在社会上有影响的话，用基督教的精神、神的爱同真理同秉公行义的原则去处理社会的问题的话，我们在世界上可以做光做盐。 You are the light of the world, You are the salt of the world, 你们是世上盐，世上的光。这是很清楚。所以盐的作用是什么？乃是融化自己，进入他的环境中间，做无形的影响。而光呢，也是融化自己，做有形的影响。你看到没有？耶稣就讲这两个比喻很深奥的意义。两个比喻都有一个相同的重心，就愿意牺牲自己。每一次当发光的时候，总是自己发光体的自己正在损伤自己，否则没办法发光，对不对？蜡烛发光的那一秒钟，就是他降低自己的那秒钟。基督教的精神是如此，基督教在社会上要起作用，基督徒应当在社会上有一个愿意牺牲自己，把神的真理透过我们的生命和生活表现出来。我们是盐，我们是光，我们在潜移默化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对文化的影响。你注意看啊，这个世界虽然有一些人曾经利用基督教，然后把整个社会弄得乱七八糟的地步，但是曾经受过基督教感化过的社会，至少把上帝的爱表现得很清楚。今天世界1700万的难民，有1300多万是从共产主义的国家里面产生出来的。在共产社会里面，那些不能再活下去的要逃出来，这个是副作用的一种借机。当他们出来了以后呢，如果这些人是中国人的话，中国也不一定要接受他；如果接受是不得不的，中国人不接受，中国人有点不大好。但严格的说，东南亚这么多难民从越南出来，请问这个中国接受多少？大陆接受多少？台湾接受多少？没有多少。为什么？我也不大赞成中国接受。如果中国一直接受，他一直赶出来。但我问题不是在讨论的，我问题在谁接受的。他们到回教国家去，马来西亚、印尼接受吗？暂时接受，接受的原因是要得到联合国的救济品。结果流到难民中间的救济没有多少，还是赚了一笔。有的甚至强奸了他们的女人，把他们拖到大海里面去。我去年和前年两次特别到菲律宾难民区中间去讲道，特别抽时间。去年我一下飞机马上坐汽车到难民区中间去讲道。我现在告诉你了，谁接受？回教国家不接受，日本也不接受。日本说送钱去可以，人不必来，人来很麻烦的，你相信吗？不相信我把一个难民叫他去和你住在一起两个礼拜，很麻烦的。结果接受的是什么？接受的是共产主义大骂特骂的西方国家，接受的是那些曾经受过基督教的爱的感化，曾经感化过的国家。神存在不存在，不必用眼睛看，不必用理论证明，在这世界历史上受过上帝的道影响过的国家，上帝就是爱，那个影响的力量还在。你听明白吗？这些难民到法国、到加拿大、到奥地利、到美国，为什么到这些地方？这些地方喜欢这些人来吗？这些来给他们带来很大的福气吗？很多干扰，很多生活不习惯，给他们花了很多的钱，他们放大移民接受这些人，对他们什么益处？ 你想有什么意思？如果不是因为主的爱曾经感受过这些国家，美国、法国、加拿大这些国家，很多人已经对神的信仰模糊了，但是无形之中在他们血里面，那个基督教的爱的影响在他们生命中还是很大的，因为神就是爱。
对社会，我们是眼，我们是光，教会在这个社会上应当有作用。
有一些人认为基督教是妨碍社会进步，其实是 nonsense， 那是在历史上某一个阶段的曲解，把它用当作绝对性来强解真理，那是完全错误的。凡是受基督教影响的国家都是科学最进步的。如果宗教会麻醉一个国家甚至反对科学的话，为什么凡是基督教影响的地方科学都最进步？这问题是那是雄辩的没办法解答的问题，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甚至在基督教中间，反正天主教国家都不可能同基督教国家相比。宗教对一个国家社会文化的影响是大到一个地步，几乎不可磨灭，也不可否定。回教不必讲，回教到了二十世纪还出了一个 Ruhullah Ayatollah Khomeini， 他们今天整个伊朗国家的混乱症应验耶稣的一句话：动刀的要死在刀下。恨不能用恨解决，这是共产主义以后不大容易成功的原因，因为他们不是以爱做出发的，以恨做出发的。恨不能用恨解除，恨再用恨解除，结果就以恨变成传统，整个国家用恨报恨，以后越来越痛苦。除非快点改回头，改回头呢，除了上帝的爱，没有一个真正的力量可以把一个民族坚强起来，这是他们没有看到。那你说西方的国家不是基督教很久的历史，还是乱七八糟？我告诉西方的国家的整个文化的背景不是单单基督教，两大背景，一个希腊，一个是希利尼的，希腊就是希利尼，另外一个希伯来 Hebrew culture and Hellenistic culture， Hellenistic culture 给他们 logic 推演， Hebrew culture 给他们信仰同对神的这个坚信的这个责任感，这两方面是西方。我现在不分析文化同这整个历史的背景，你看见凡是基督教道的国家一定比天主教道的国家还更进步。南欧、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受天主教影响的国家，他们的 technology， 他们的 creativity 不可能超过德国、荷兰、英国这些受基督教影响的地方。荷兰的南部比利时，荷兰走了 protestant 的道路，比利时是走了这个 catholic 的道路，也没有办法。你看挪威、瑞典、丹麦这些受过基督教影响的国家，德国、荷兰、英国这些国家，不但的从科学方面有最大的创造性的这个冲击，从基督教的启发力出来，甚至呢，连文艺的每一个方面，你注意看，苏联伟大的作曲家、文学家都是曾经受过基督教影响。苏联后期的这些没有什么特别能够影响整个人类深层、最深层一部分的东西，没有多少，而整个政治的动态受基督教影响在哪一方面？凡是接受 Protestant 影响的都比较走向民主的路线 Democracy， 当然民主的思想在古希腊就有了，但是长老会的神学思想影响的地方，这民主的风气同制度是相当清楚。天主教的国家就比较不会民主政治，你再看音乐的，再看建筑的，看一大堆的东西，基督教在整个世界上影响是不能磨灭的。单单在中国能够推翻掉满清300多年的统治的，200多年的统治，不是康有为，康有为是康无为，不是梁启超梁不超，结果是一个基督徒的孙中山把革命的精神弄出来，看到没有？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大得不得了。不过今天的基督徒不争气，没有一个基督徒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把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好好写成一本书。现在台湾有一些人今天基督徒开始在做了，所以中国人就认为基督教是外来的，是对我们不利的。且最先办平民教育的是谁？最先破除迷信的是谁？最先办医院的是谁？最先除掉满清的鞭子，最先解放妇女的缠脚运动的是谁？最先提倡白话文运动的，最先把西方的科学介绍到中国来，使整个中国 变成现代化的思想，都是基督徒的工作，你知道？基督的工作大得不得了，但是我们基督徒不争气。有一个人叫 Scott Kenneth Latore， 听过这个名字没？你们在美国这样久还不知道这个名字？这人已经死了，所以你不知道。耶鲁大学的一个教授，他从前是一个宣教士，宣教士到中国有一些是知识薄得不得了的，真正有学问的人。他说如果在西安从前呢，毛泽东从前是小的时候在他的学校读书，中国今天不是今天这个样子。那些有志于把整个国家的命运带到更好地步的人，一定要从一些最伟大的思想家里面得到灵感的权利。毛泽东所受的是马克思的思想，以为那是改变中国的路线，能够使中国带来新盼望的东西，可惜他没有受基督教的影响。哦，很多人对基督教一知半解，都是看到坏的一方面。还有很多基督徒挂着基督徒的招牌，很不争气的出卖主的名字。很多教会的领袖挂着牧师的招牌做的工作，喊他的生活不像神的仆人的样子。所以今天如果你真正是个爱主的人，恐怕你所要讲的对主的爱，不是单单来查经班查查经就是那样的，你要看的是更深。 How big is your Christianity？ 我讲这些话是很重很重。如果北美的知识分子基督徒能知道整个情势是这个样子的，而你明白教会的意义是什么，教会对神有敬拜侍奉，遵守他的教训，明白他的真理，对他的真理了解多少。教会对圣徒之间的关怀，不是单单顾我们华哥城华人教会，如果基督徒有一些能够在整个哥城 Columbus 这个城市以基督徒中国人身份和所有美国人的教会，整个城市的教会产生一个大的复兴运动，可能主要你做的工作不一定。为什么主教你定居在这个城市？我是出生在大陆的，我在印尼我就不甘愿单单对中国人讲的，你懂吗？我在印尼怎么讲对中国人讲的，最多的听众不到2000个人，但我用印尼文讲的，我可以对20000多人讲的。在印尼所产生过的传道人，在印尼生的这20年来，还没有一个印尼人对20000多人讲的，除了一个生在大陆的人在那边我以外，这是20年来历史。印尼本土的传道人没有大道的听众，现在有几个人开始起来，神兴起一些人对几千几万人讲道。我住在印尼，我要对印尼整个民族发生作用。你住在美国，你单单只有华人教会这样，你在美国教会起什么作用？在美国社会起什么作用？如果神要你回到大陆，你以基督徒的身份回到大陆起什么作用？你在台湾起什么作用？台湾的布道大会，大会大来大去30-40个人，我们结果不能达到真正大的影响，就用大自然自我陶醉。在台湾的多少大旅馆只有5个房间，美国人 Hilton 就是 Hilton， 不必 Great Hilton， 里面几百个房间就是 Hilton。 中国人爱用这个大字，自大狂。我看见好几个大旅社5个房间6个房间就大旅，因为他的意思他以后要大，他以后要大，证明不证明现在你大，因为我是用这个大字呢。我们真的有影响，我们不要观念大，不是单单我们梦大。 A great dream is nothing。你们要是观念大，步骤大，有清楚看出要怎么样做。所以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教会的观念，如果建立起清楚的观念，可能呢，我们要做的事太多了。就在你们中间，应当兴起基督教的音乐家、基督教的文学家、基督教的哲学家、基督教的思想家，以基督的精神来处理整个社会问题。我刚才提到共产党以恨起家，很难在整个长远的历史文化中间起作用，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得到政权，但在整个几千几百年里面很难起作用，因为是以恨起家。神是爱，当然有一些人误解爱、误讲爱、误用爱。你了解爱，要从神的圣洁同公义的威严去看上帝的爱，才不能随便误用爱。好，有传福音的工作。当我们的社会上有了文化性的各阶层的影响以后，我们还不要忘记，最重要的是要人带到神的面前。当然受基督教的影响是初步的，就受基督教的影响不过是福音的预工 pre-evangelistic work。 你明白福音的预工吗？香港有个突破叫 Breakthrough Magazine，这个突破杂志就是要在青少年的社会中间给他们看见基督徒处理人生的问题怎么样高过其他非基督徒的看法。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个是聚会所那种运动永远不能带来的果效。而且这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呢，把突破了这一类的杂质、宇宙光这类的杂质，看作是完完全全是非基督教的，或者是没有意思，是浪费。其实神呢，他所做的工作是非常注意就预工的，为了使地球可以得到太阳的一线光明，上帝宁愿让太阳有千千万万条光线的浪费。你听懂我这句话吗？一条太阳光射到地球已经足够把我们烧死，他们太阳比地球大130万倍，从他那边辐射照出去的浪费的光，其别的星球不需要这么多光，就为了这线光，神愿意那么多浪费。这叫 pre-evangelistic work。 我们今天如果不投资，我们今天如果没有在整个文化的阶层建立起对基督教新的看法，我们盼望有一天中华归族，那是做梦。这是我在纽约带领全 Chinatown 教会的联合聚会，他们接孔子大侠礼堂，最后一天满了，很多人站着。他们说这几年没有这样多人聚会，算什么？几百人算什么？纽约华侨多少？10多万。我们眼光太窄，我们看法太浅。当我在那边带领聚会的时候，我看到他们有更深一层的看法，但是我看见还有很多人还不到那个地步，他们所看的都是很表面的东西。我看到你们不是如此，为了一线而有这么多的义工。中国人一看基督教丢掉，你给他一张基督教的传单啊，外国的就西洋的东西，帝国主义的走狗。我从前就是这样，我17、18岁受那些唯物论的思想影响的时候，我那个听到是这样听的。所以现在我看人家听我这样讲的，我感到很 familiar， 因为我从前就是那样，我不感到奇怪。那这个很多人就认为像宇宙光了，像这个什么突破这些杂质是浪费，我认为不是。那是在下一代中给他建立起，给他看出基督教对社会的 approach， 那接触点是很不一样。从那个地方开始，把他的泥土松了，以后再撒种的时候容易了，你懂吗？基督教在中国有了很多的贡献，也受了很多不应该有的误会。我们应当起来好好做，好好做，而不是单单讲讲算了，明天回去睡觉。说堂弟兄来了，我听了很多，哦，疲倦的回去睡了。开始去做了，开始去做了。现在这样的做工方法，单单啊，录音带卖了，很多人听福音了，当然是好了，但还是不够的。真正要把整个基督教的大业弄起来，不是这样简单。我们今天没有人好研究神学，随便的讲道就随便卖，人家听了有的听越听越反感，根本没有东西嘛！你就快快传，快是没有用的。如果没有文字没有用，你明白我的意思？我们要传福音，怎么传？传！我问你，你传到现在得到多少果效？你的步骤和策略是什么？你坚强的理论建立的基础是多少？所以常言记，我们要痛定思痛，咬紧牙根，脚踏实地。我们不靠铁，不靠枪，不靠原子弹，靠神的大能、圣灵的工作、主的同在、上帝的爱、真理的不变性，在这个世界影响。我们也不必灰心，不必丧志，因为上帝的教会是活的，上帝的教会不是死，圣灵的教会中你继续与神的儿女同在，他会给我们力量，我们能影响多少影响多少，做使我们的以我们接触的人的看见，在我们生命中有馨香之气，有福音的能力，因为这宝贝在我们瓦器里，要写明这能力不是出于我们，是出于谁？出于上帝。我这个小小的瓦器，我不打破它，我好好保护给他吃，让他健康可以继续讲道。我这个身体很重要，身体是上帝的殿，我不给他破碎的，我好好用它。我带着这个瓦器，但是里面不是瓦器，是上帝的宝贝，去传福音去。我到的地方，我的身体被神用，我的思想被神用，我的身体不违背圣灵，我的思想不是属魂的还是属灵的，只要我的思想被圣灵用，我的思想我的圣灵被主引导去传福音。教会对神敬拜侍奉。 对己交通团契，对神的家彼此相爱，对世界有积极性的贡献，对文化有神的真理的影响，对人有灵魂得救的那一个责任，我们推广主的福音，令人归主。我们低头祷告，请几位带领祷告简短的，无论是谁，不要等候，一个接连一个，两三句或者一两句，我们现在开始，请不要等候，一个接连一个，照着主的引导。